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导弹突袭大马士革，造成叙利亚四死四伤。乌克兰移除在地标的苏联象征，以国徽三叉戟取代铁锤镰刀标志。日本最快八月底开始排放福岛核废水，预计在美日韩峰会之后宣布。俄罗斯将疏散远东地区村民，准备发射月球登陆器。媒体揭露，众多国会议员十几年来都给钱中国代理人卖广告。川普表示，他将会要求撤换2020年大选案的主审法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7号透露，以色列在当地时间7号凌晨2点20分左右，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区域发动一次导弹突袭，一共造成至少4名官兵死亡和4人受伤。据知情人士说，对于以色列的空袭，叙利亚的防空系统有击落部分导弹。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和叙利亚冲突不断。7月初，以色列刚刚向叙利亚防空阵地发动空袭，作为叙利亚先前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攻击的反击行动。路透社指出，自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之后，伊朗表态支持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开始，以色列就针对叙利亚境内和伊朗有所连结的目标发动局部攻势。而今次以色列的突袭行动至少造成大马士革4名官兵死亡、4人受伤和一些设施损坏。星期一，乌克兰的三叉戟国徽在首都基辅一座巨型大雕像的盾牌上面闪烁着光芒。建筑工人当日较早时候已经将这个标志用起重设备装上乌克兰最高的纪念碑，并且取代苏联时期的铁锤和镰刀标志。这个以三叉戟取代苏联标志的工程，上个月已经在这座高62公尺、过去被称为祖国母亲的钢制女性雕像展开。而在星期日动工的时候，早晨阳光明媚，工程人员将7.6米高的三叉戟吊起装到适合位置，等待最后调整。与此同时，建筑工人亦都在盾牌的顶部挥舞着乌克兰国旗。随着废除共产阵营的标志，该雕像名称亦都改为乌克兰之母，象征改变以苏联为主题的历史叙事方式。预计其他乌克兰公共区域和苏联有关的象征和遗迹清除行动亦都会陆续展开。据日本朝日新闻星期日引述匿名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日本计划最快在八月底将2011年在海啸中损毁的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排放入海。报道指出，核处理水的排放可能会在美日韩领袖下个星期在美国会面之后展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下星期将会到访美国，和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会面，讲明核处理水的安全性。上个月，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已经批准经营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东京电力公司可以开始排放超核处理水。与此同时，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认同日方的排放入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不过相关安排工程亦都引发部分疑虑。俄罗斯一名地方官员7号表示， 俄罗斯将会在11号疏散远东地区一个村庄，作为俄罗斯近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发射月球登陆器任务的一部分。路透社报道，根据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说，月球25号登陆器是俄罗斯1976年以来首个月球登陆器，将会在莫斯科以东大约5550公里的东方太空发射场发射升空。在发射场东南边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界区的村庄沙克金斯基的村民将会在11号凌晨撤离，因为该村庄位于火箭推进器分离之后预计将会坠落的区域。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表示，月球25号将会搭载联合号2型推进器发射，并且将会成为第一个抵达月球南极的登陆器。这项任务的主要目标是开发极地着陆技术，研究月球内部结构以及勘探包括水在内的资源。月球25号预计将会在月球表面工作一年。据华盛顿观察者报星期日报道指出，根据该报的调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几年来，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一直有向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华人报章《星岛日报》美国版支付大量的竞选广告费用。其中一位同星岛有关系的立法者是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安娜·埃舒，他的竞选团队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向《星岛日报》支付超过2800美元的报纸广告。其他在《星岛》集团支付广告费用的还包括纽约州众议员奥西卡·奥科尔特斯、纽约联邦众议员曼超文、时任加州众议员罗伊斯和参议员帕尼桑德斯以及伊利沙伯·沃伦等人。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智库印度太平洋研究研究员索博利克向华盛顿观察者报表示，很明显美国政界人士不应该给钱中共的国外特工做广告，无论这件事对与错都可能给人一种不关心中共的恶意影响的印象。据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日表示，他将会要求撤换2020年大选案的主审法官。目前川普正被指控和挑战2020年总统选举有关的多项重罪。这个月较早时候，美国一个大陪审团以四项罪名向川普提出新的刑事诉讼，指控他涉嫌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而负责审理这件案的就是美国地区法官坦尼亚·查坎。星期日，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说，在那位被指派审理这宗荒谬的言论自由公正选举案的法官面前，我不可能得到公正审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连那位法官自己也都知道。川普说，我们将会以立即非常有力的理由来要求撤换这名法官，同时要求将审判地点移到华盛顿特区以外。
美中出席沙特会谈，乌克兰和平讨论取得进展。中国多地洪灾，官方作为引发民间反抗。扎克伯格接下马斯克战帖，说他准备好了。中共五年内恐建8个海外海军基地与美国较量。变性人赢女网冠军引发争议，美网协会跨性别政策挨批。无成人陪同的青少年下午4点后禁止进入 Target。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42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参加了为期2日的吉达和平峰会。国际社会推动就持久公平感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达成共识的行动取得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安德烈·叶尔马克说，礼拜日举行的会谈非常之富有成效。而莫斯科就说，今次会议注定是一次试图令到全球南方国家支持基辅的失败尝试。据参与或者了解今次闭门会谈情况的人士透露，与会各方同意就战争的全球影响开展更加详细的研究，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与会国家，似乎都愿意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以目前的形式再次举行会议。俄罗斯则被排除在外。沙特提议就乌克兰和平计划中提出的具体问题成立一系列工作组，其中一些问题涉及俄乌战争的全球影响，可能包括核安全、环境外溢效应和粮食安全。最近几日，联合国调停的黑海粮食倡议失败，凸显了食品安全问题。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台风杜苏芮造成的洪灾，中国吉林省舒兰市这个周末通报有14人死亡。根据中共官媒6号的报道，罹难者中包括3名官员，其中一个人是副市长。自从杜苏芮两个礼拜前在中国南方的福建省登陆以来，中国东北部、北京和河北省就落起滂沱大雨并发生水灾。到目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只是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到灾区视察，而中共7名常委继续隐身。有报道指出，水灾并未影响大陆高层赴北大学休假。另一方面，官方的作为亦引发民间反抗。8月5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区水利局派人到这个区前进乡关水闸，村民担心关闭水闸会引发洪灾，所以到水闸地阻止水利局关闸。之前当局为了保护北京泄洪，造成河北霸州、涿州等地大浸水，官媒却宣称是降雨导致了浸水，引发霸州民众怒火，打电话痛闹假新闻，有人甚至直接前往市政府前抗议，却出现一大批黑衣人手持警用防暴盾牌将民众暴打一餐，但民众依然在市政府前抗议。亿万富豪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他和 Meta 执行长朱克伯格要来一场综合格斗铁笼战，并在旗下社交媒体 X 直播。朱克伯格随即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接下战帖，说他准备好了。马斯克6号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 X 发表文章，说朱克伯格对决马斯克的格斗赛会在 X 直播，所有收益都会捐给退伍军人作为慈善之用。马斯克当日还在 X 发文指出，自己整日都在举重，为这一场战斗做准备。朱克伯格随即在他为直接挑战推特推出的新应用程序 Threads 上面说他准备好了，还没有忘记意有所指地说，难道我们不应该用这个更可靠、真的能够为做善事捐款的平台吗？明显是在挖苦马斯克去年接掌推特之后，推特遭遇的连串问题。马斯克看到朱克伯格回应，即刻在 X 发文说，如果他准备好了，我亦乐意来一场铁笼战。这一场大战日期未定，如果真的上演，预料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国际研究实验室 8 Data 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中国从公元2000年以来向全球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资金、建设港口等基础设施，一共涉及46个国家、78个港口、123个海港项目，总价值高达299亿美金。在2-5年内，中国最可能在8个地点建成海外海军基地。印度太平洋和非洲地区各占4个。同美国较量的意味浓厚。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李察逊4号坦言，中国未来可能在西半球建立军事基地。不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策略教授霍姆士表示，随着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越来越明显，令人怀疑沿海国家是否会允许中共军队建造类似美军横须贺或者是佐世保等可以供战争使用的完整海军基地。今年7月，变性运动员罗莉拿下全美女子网球草地锦标赛单打冠军，引发各界争议。 这个亦令到女子网坛传奇攞下18座大满贯单打季冠的纳芙拉蒂洛娃在社交平台 X 上抨击了美国网球协会的跨性别政策。纳芙拉蒂洛娃礼拜日回应妇女运动独立委员会创始人金莎斯比琼斯的帖。琼斯的帖写道，由于这些可怕的政策，女子网球正变成一个笑话，因为这些政策优先考虑男性的心理健康和身份，而不是热爱网球的女性。上个礼拜，为我明州网球协会主席贾基·福尔克罗德辞职，并表示允许男人和女人竞赛是非常不公平的。他对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布鲁克林罗斯参加怀俄明州州长杯提出异议。据当地多家媒体报道，加州 Bakersfield 的 Target 商店下午4点之后禁止没有成年人陪同的青少年入店。这家商店位于山谷广场购物中心。他的员工告诉当地媒体知，这一场政策的改变是由于商店内的盗窃和打交事件。据媒体报道，他的员工不允许检查顾客身份证以核实年龄，但他们可以驱逐看落是18岁或者是以下的青少年。这项政策引起一些争议，一名家长感到不满，他说他的两个子女，一个19岁，另一个16岁，他们遵守规则却被要求离开商店。这项政策不适用于山谷广场购物中心的其他任何商店。根据这个购物中心的行为准则页面，任何破坏愉快的以家庭为导向的购物环境活动，好像跑步、嬉闹或任何性质的扰乱秩序的行为都已经被禁止。
上个礼拜六，来自美国、中国、印度和乌克兰等42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了一场不包括俄罗斯的国际会议，讨论如何公平解决乌克兰战争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沙特城市吉达举行的这场国际会谈结束后，外交官表示，与会各方面普遍认为国际法的核心原则，如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成为俄乌未来和谈的核心。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再次拿出了北京今年2月提出的12条停火和谈计划，只是呼吁停火，不要求俄罗斯撤军，而是要求西方国家解除对俄制裁。欧洲外交官反驳称，无条件停火只会造成冲突冻结，并让俄罗斯巩固对乌克兰领土的控制。消息人士称，会议达成共识，将针对俄乌战的全球影响开展更详细的工作。与会的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似乎愿意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再次举行会谈。礼拜日，前总统川普表示将要求撤换2020年大选案的主审法官。8月1号，美国一个大陪审团以4项罪名对川普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他涉嫌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美国地区法官查坎。礼拜日，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在查坎面前，他不可能得到公正审理，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因此他的团队将立即以非常有力的理由来要求撤换这名法官，同时要求将审判地点移到华盛顿特区之外。查坎是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法官，他因对几桩涉及1月6号国会山事件的案件作出严厉判决而知名。上个礼拜六，查坎要求川普的法律团队在美东时间礼拜一下午5点之前对检察官提出的保护令请求作出回应。该保护令将阻止川普及其律师团队与公众分享证据材料。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尽管俄罗斯近日以平民和居民楼为目标进行空袭，但在美国和德国防空系统的帮助下， 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重大成果，西方盟国已经向乌克兰捐赠了一系列防空系统，包括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CNN 报道，礼拜日一波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目标是该国西部一个重要空军基地。几个小时后，泽连斯基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感谢在防空系统方面为我们提供帮助的每个国家、每位领导人，这些都是强大的系统，非常有效，他们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击落了俄罗斯在过去一个礼拜发动的大部分袭击工具，其中包括65枚各类导弹和178架攻击无人机。同一日，俄罗斯报告称，他们击落了一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今日，汽车制造商特斯拉表示，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克霍恩辞职，由特斯拉任命首席会计官塔内贾接替他的职位。特斯拉没有具体说明奥克霍恩辞职的原因，但表示公司已经在8月4日任命塔克贾为首席财务官。奥克霍恩已经在特斯拉工作了13年，其中4年担任首席财务官，他将留在公司直至今年年底，以帮助顺利过渡。在特斯拉2016年收购 SolarCity 后，45岁的塔内贾加入该公司。特斯拉表示，他担任首席财务官的同时，还继续担任首席会计官。《华尔街日报》说，在特斯拉的赛博皮卡在今年稍后上市之前，特斯拉这一出人意表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对马斯克的继任计划的质疑。该报5月份曾经报道说，特斯拉没有明确的第二把手，但董事会曾经讨论过奥克瑞恩可能接替马斯克担任 CEO。 礼拜六，几艘菲律宾的军用补给船在前往南沙群岛仁爱礁运送物资时，受到中共海警的拦截和水炮攻击。事发后，美国、欧盟、澳洲、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对菲律宾表示支持，并谴责中共的行动。菲律宾军方表示，由于中方过度和攻击性的行动威胁到船上人员的安全，中共海警就反驳称，中共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菲律宾船只是非法侵入。礼拜一，菲律宾政府召见中共大使，提出了措辞强硬的外交抗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外交官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展示了影片和相片，显示6艘中共海警船和2艘民兵船只拦截了2艘菲律宾海军包租的民用船，以及中共船只如何向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并以危险动作拦截菲律宾船只。专家分析称，这次事件可能导致美国和菲律宾加快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的计划。德国商报礼拜一报道，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台积电决定在德国东部明诚德累斯顿建立晶片厂。德国政府将提供5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这个将是台积电在欧洲兴建的首个晶片厂。礼拜二，台积电将召开董事会，最终确定此事。商报援引德国政府人士的话说，所有手续都已办妥，台积电将联手博世、英飞凌和恩智浦合资经营该晶片厂。据悉，经董事会批准后，台积电将与柏林当局签署一份融资意向书。台积电计划主要在德雷斯顿的工厂为汽车业生产晶片。随着该晶片厂的建成，德国萨克森州的晶片产业将再次扩大。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就业人才的短缺。据德媒报道，萨克森州的半导体产业目前雇佣76000人，预计到2030年人力需求将增加到100000人。目前德国主要依赖外籍人力来填补空缺。日前，今年第6号台风卡努经过多次转向，未来几日将经过朝鲜半岛进入中国东北，届时将带来更大暴雨。气象部门称，频繁降雨可能引发灾害，引发民众担忧。中共中央气象台礼拜一下就预测，台风卡努已经向北90度急转弯，预测它的中心将在韩国南部登陆，再向北直穿朝鲜半岛，8月11日至12日。 将从北韩进入辽宁省东部，届时它的强度仍有热带风暴等级。此前台风杜苏芮已导致北京、河北及东北相继出现洪灾，其中黑龙江和吉林受灾严重，粮食产地面临绝收。未来几日卡努到嚟，东北局部地区又将有暴雨袭击，引发民众担忧。网上有人说东北现在已经洪水肆虐了，大量苍蚜真是不好来了。还有人说没有这个台风，东北今年的农民都已经血本无归了，难以想象如果再加上这个台风会变成怎样。美国联邦调查局前高官麦戈尼格尔预计将在为俄罗斯富豪非法工作的案件中认罪。他是带头发起针对前总统川普通俄门调查的 FBI 高级官员，当时他在 FBI 总部担任网络犯罪部门负责人。54岁的麦戈尼格尔是今年1月被起诉的，罪名包括洗钱和违反美国制裁，为俄罗斯亿万富翁旅业大亨德里帕斯卡工作，试图从美国制裁名单上去除他的名字。起诉书说麦戈尼格尔违反法律要求，隐瞒了他与外国官员的联系，并从事与他的工作相冲突的业务和海外旅行。今日曼哈顿联邦法官李尔登对这宗腐败案提交了一份简短命令，说法院已经获悉被告麦戈尼格尔可能希望更改抗辩，听证会安排在8月15日举行。自被捕以来，麦戈尼格尔已经交纳了50万美元保释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中共无预警泄洪引众怒，多地灾民抗议，灾后现场触目惊心，官方数据受质疑。中共海外秘密警察局改由云端方式继续运作，德国大学在海南开设分校遭联邦教育部门批评，马斯克称将在 X 平台直播与扎克伯格的对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无预警泄洪，导致河北、黑龙江等地受到灾害，尤其是北京房山、门头沟区、河北涿州市等地成为重灾区。中共当局的恶行引发众怒，多地民众起来抗议。 X 平台上广传的短片显示，8月7日河北霸州再次有灾民前往政府大楼要攞个公道，遭遇现场警察的辣椒水袭击。短片中有民众在度擦眼睛，有人头部流血。短片中一位大妈一边喊一边闹警察。另有短片显示霸州不留村民去政府讨说法，一些人坐在地上放声大喊。在之前的8月5日，就有霸州市东阳庄乡的村民在政府大楼抗议，他们在现场打出还我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就说是降雨所致的横额抗议。有短片显示现场爆发激烈冲突，一群黑衣人手持警察盾牌对村民进行殴打。一名女村民5号对大纪元表示，现场去了上千人，当时政府没有相关人员和村民交涉来谈对老百姓赔偿等。有 X 平台网友叹息道，中国人真惨，被洪水浸过一次还要挨警察一餐打，打完还要影响三代。不只是霸州，8月6日保定市定兴县政府门口亦爆发了冲突。网传短片显示 涉洪区的受灾群众来向政府要补偿，其中亦包括对安置不满意的人。当局出动特警进行镇压，之后特警镇压灾民的短片全部被下架，无法搜索到。六号另有推友发短片话，洪水退了，道路清洗了，领导亦出来了，下一步又要开表工会了。短片显示河北省委书记视察涿州，一位手下不给围观民众拍摄，一位拍摄的居民怒斥为什么不给拍照，水大的时候没有电的时候为什么不来，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被讲的人灰溜溜的走了。不只是河北的灾民反抗，8月5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前进乡的村民亦同警察发生对峙，原因是双城区水利局来人要关前进乡引拉河的大闸门，被当地百姓阻止，因为这个细水闸关了容易蓄水引发洪灾，村民不准关闸，当局出动大批武警特警到现场。当地村民发布的短片显示两个水利局的人在水闸上面关闸，100多名警察守在水闸周围，大群村民在围观，好多村民大闹两个水利局的人。有短片显示晚上有多个村民跳入水中阻止政府关水闸，疑似有村民遭到警方施暴被喷辣椒水。一名自称是双城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的人来到现场劝村民撤离，他在村民质问下讲出实情，我们关不关你的闸门，现在你肯定会浸的，你们要撤离的，我就讲肯定这个地方会被浸的，政府已经安排我们撤离了。有村民质问他撤离我们撤去哪呢，还有村民愤怒的回应话上阎王殿撤离去死。中共政府不顾民众生命财产的做法引发广泛的舆论批评，凭什么要老百姓做护城河，如果都不搬会怎样，还是一样浸吗？有短片显示哈尔滨双城区一些村民被迫离开家园，路上是一辆辆撤离的私家车，有村民赶着牛羊撤离。不只是双城区这一地因被迫涉洪而引发警民对峙，8月4号传出的短片显示河北高碑店亦因政府半夜掘堤起冲突，当日深夜在坝堤上的大型挖掘机旁边很多村民护堤，拍摄者说来了四辆挖掘机准备挖开大堤，村民纷纷高叫着跑向现场，疑似现场发生冲突。还有短片显示8月1号深夜涿州白沟河刺穿大桥西堤，政府派人偷挖大堤被村民发现并阻止，现场村民和警察发生对峙，最终多名村民被警方强行带上大巴士带走。有拍摄短片的村民说警方已经在镇压村民，武警特警已经全部就位，大堤被强行挖开后洪水瞬间将全村浸晒。官媒报道说涿州白沟河刺穿大堤出现缺口，村民连夜转移，该村村民在社交媒体怒斥为什么偷偷挖，就不能够先被人撤离吗，全部浸晒，车店房太惨了，哪个能补偿。吕德著名水利专家王维乐8月7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无论是中国的防洪法、中国的水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涉洪必须要先话给百姓知，中共有很多法，但所有法的解释权都在中共手中。他说涉洪他什么时候真正讲过给百姓知，他没有真正地讲过给百姓知，他说给你知等于将国家机密都讲完给你，他都是国家机密，他什么事情不是国家机密呢？海河流域有将近2000座水库，他如果说给你知就攰死。王维乐进一步指出海河的水怎样流是被中共完全控制操纵的，他说这个洪水是听中共指挥的，中共要他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走。为了保首都北京和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北京分洪涉洪，有些灾区的洪水退去，但灾区现场令人惊恐，而官方报出的死亡数据被质疑。河北省涿州城西市民讲述为了保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区，西边的大堤被炸开，大石河、拒马河、小青河、永定河的水同时流入涿州，一夜之间他的家被浸落， 他质问政府，这次泄洪通知百姓了吗？洪水过后，德州的很多居民刚刚返回家中，发现他们的家已经面目皆非。路透社8月7号报道，53岁德州居民高栋和其他灾民一起聚集在救援营地附近的食物和水旁边，很多人表情茫然。高栋说，我一入屋，淤泥是十几公分，所有的家具都倒了，全部浸晒。我目测屋入边的水位和我一样高，我身高1.8米，屋入边臭气熏天，路上防倒屋冧都要间水才能够入去。咁多年经营的这个家底都没了，令人心痛。粮食乜嘢都冇啦，日子无法过。佢讲下讲下，眼就红了。另外一家响德州经营五金店嘅张宏伟夫妇，正在清理五金店内嘅碎片。48岁嘅张宏伟话：损失肯定系唔少噶，以前住嘅地方、食嘅嘢，仲有水泥都被水浸咗，屋入边乱七八糟嘅货物，亦都无法卖出去啦。据保定市政府8月5号报告，该市辖区内至少有10人死亡，18人失踪，60多万人已被疏散。但民间一直质疑官方死亡数据，德州网友爆料，官方强行要求报道零死亡，但他的同学救援时打开房门，屋入边飘住尸体。另一网友爆料，仅河北省涞水县汤家庄村西坡根就有14人死亡。彭博新闻8月7号报道，涞水县多人已死亡。保定涞水县化名郑伟的哥哥郑峰，一家四口仅剩下3岁儿子，化名葵玉亦失去了18岁的表妹。报道仲话，涞水县汤家庄村民为策划，从7月3号洪水到8月2号已经3-4日了，村民的遗体被一块塑料布雨布裹住，都腐烂了，揭开盖住个布根本认不出边个是边个。旅居德国著名水利专家王维乐表示，房地产开发的疯狂和中共对水库管理的机制，导致了天灾中的人祸不可避免。中共当局在海外设立秘密警察局超过100余个，引发国际反弹后，现在又改为使用云端技术开展警务服务，并由中国境内警方指挥，继续监控及恐吓海外的异议人士。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说，他们获得的一份中共政府内部文件显示，设在澳洲的秘密警局和中国南通的海安警方合作，使用基于云技术的系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址。该系统结合了中国科技巨头腾讯的云会议平台和微信应用程序，为在澳洲的中国公民提供了一个和中国本地警察联系的渠道，亦被称为云上警桥。据党媒新华日报报道，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已被聘为海外联络官，帮助使用这一在线系统。报道还指出，海安联络点受到该市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管理，后者隶属于中共统战部。一些观察人士担忧，这些海外警察联络点可能是中共在澳洲开展监视活动的一部分，因为它所提供的服务很容易，可以通过领事馆或大使馆来实现。 ABC 取得的中共政府文件还说，海安当局将建立严密的组织网络，并坚称大统战战略。中共驻澳洲大使馆在提供给 ABC 的一份声明中否认有所谓的海外警察站。不过现居美国的前中国警官艾利克斯邓认为，中共的海外警桥联络点肯定是国安警察系统的一部分。他说，中共的很多行动都在利用法规漏洞，不断试探西方国家的底线。德国比勒菲尔德应用科技大学在中国海南设立了一所分校，今年秋季将开始教学运作。这一项目受到了德国联邦教育部的质疑以及舆论的批评。几个星期前，位于德国西部比勒菲尔德市的这所大学高调宣布，它将在海南设立分校，该校将成为中国境内第一所外国机构创办的独立高校。这所德国大学是一所创建在1971年的公立应用型大学，共有8大科学，涉及32个专业， 其中社会科学、教育学、历史学、信息学等实力突出，在德国拥有较高的排名。按照计划，海南的分校设在自由贸易港，因为在中国其他地方，外国高校只能同当地高校合作办学，远景招生规模可达到12000人，提供学士和硕士学位教程。首届有来自中国12个省市的140名学生入学，专业主要是电脑科学和数字化技术。接下来还会开设电子工程、机械制造、经济工程等专业。2025年，海南分校和德国本部将进行首批学生互换交流。消息发布之后，德国联邦教育局对这一项目持质疑态度。该机构表示，在科学和研究领域，中共国越来越成为德国的竞争者和体制对手。联邦教育局强调，比勒菲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有责任保障学术自由，并尽可能减少技术被滥用的风险。而当事者大学的校长雷克奇曼认为，这所学校的设立和德国的中国战略不冲突。根据和中方签署的协议，海南分校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外国高校。校方强调，海南分校的校长将由德方担任，各个重要决策机构中，德方亦将占有多数席位。学校预计并不会因为中共政府的补贴而产生依赖性。对于学院机构的想法，德国方面并不认同。德国之声引用德国安全事务人员的话讲，德国政界近两年来对欧洲大学暗助中共军方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但是德国大学对于中共的态度则依然天真。8月6日，美国知名富豪马斯克在他收购并改名的社交平台 X 上表示，他和脸书创办人朱克伯格之间的白鸽笼约架将在 X 平台上进行现场直播。马斯克6号凌晨在 X 上发帖表示，朱克伯格对马斯克的比赛将在 X 上进行直播，所有收益将捐献给退伍军人慈善机构，但他没有透露任何进一步的细节。6号早些时候，马斯克还表示自己一整日都在举重，为战斗做准备，并补充说自己没有时间锻炼，所以就在工作的间歇进行举重训练。另外，朱克伯格近日亦透露，在自家后院建了一座白鸽格斗笼来进行相关的训练，结果引起妻子不满。当 X 上的一名用户问马斯克这场战斗的意义时，马斯克回答说，这个是一种文明的战斗形式，男人热爱战争。马斯克和朱克伯格约架的事情引发母亲梅耶的担忧，梅耶随后发表多条推文反对两人格斗，并一再表示这场格斗已经取消。目前这两位亿万富翁的格斗引发了外界极大关注，有网民甚至在 X 平台上发起了边个会赢的竞猜。多年来，这两家科技巨头的意见不同，两人从政治到人工智能的看法不同，而经常发生冲突。
党媒涉高层逃离北京，叫动中共政权就在眼前。沙特42国俄乌战会谈达共识，中共计划遭驳斥。川普将要求换法官，专家说指控逻辑是谬误的。美国白宫改规则，442名记者失去白宫记者证。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北京河北涿州遭遇特大洪灾之后，民间的抗议声此起彼伏，不少国家对中国的洪灾表示了慰问，就连身陷战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月5号亦都通过社交媒体代表乌克兰的人民对中国人民表达了慰问和支持。而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却迟迟没有现身，7个常委都没有露面。以往洪灾中共都会派出领导人到灾区亦都好，前线亦都好，去视察一下，不理真的假的，做个样都好，都会有个行动。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中共高层都好安静，到底是为什么呢？连日来中国网络热传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亲临救灾的照片和视频， 其中一个视频是胡锦涛亲自喐手同官兵一起传递物资，还有三月卸任总理的李克强之前在重庆实地咁考察水灾的视频。李克强当时走入水中的粟米农地，捧起粟米来看。还有些网友发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去视察灾区的视频，有网友仲调侃话朝鲜领导人比中共领导人有担当得多，至少亲自踩住淤泥去灾区睇睇。中共领导人喺洪灾期间走咗去美丽嘅北戴河度暑假啦。7月31号习近平喺北京晋升两名上将，呢个系佢近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8月1号凌晨，北京和周边地区已经普遍发生洪水，水库一直在泄洪，而习和李两个人都做出了批示，但是不知道是在北京抑或是北京以外。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应该在8月1号前就相继离开了北京，前往北戴河。各地发生洪水等灾害的时候，中共高层极少地赶去灾区一线，但是起码会指示各级官员靠前指挥。这一次洪灾就发生在北京，中共高层却放弃了靠前指挥的机会，全部都逃离了北京，或者是出于舆论压力，或者是心虚，党媒打破沉默。新华社在8月5号和6号连续两日刊文，内容都是乜嘢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河北防汛、防洪、救灾等等。视频人中原发文分析话，党媒新华社报道自然系冇描述七大常委佢哋点样喺北戴河遥控指挥，只系话八月一号习近平做咗明确指示，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大都市要经受得住呢一场考验。民怨沸腾的时候，新华社本来想替中共高层开脱责任，不过就搞出了高级红或者是低级黑，似乎在影射习近平下令死守保北京，向周边地区泄洪。报道仲指习近平明确指出党员干部要冲在前，中共党媒泄露了水库泄洪的真相，亦都泄露了洪灾的真正罪魁祸首。在8月6号，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受习近平委派先至到天津、黑龙江等地指导防汛抗洪的救灾工作。不过他的到来难以平抚民愤，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洪水的时候，中共为保北京、保雄安而有意地泄洪，才会造成河北涿州、霸州等地受灾严重，也就是这个是明知故犯的害命。网上视频显示，河北涿州不是自然缺堤，而是被中共当局下令强行掘开的。这个原本准备在夜晚偷偷地掘，被村民看到才拦下来。而现场这个所谓的领导连自己的名字、工作单位和职务都不敢报，可见到是作贼心虚。旅居德国著名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博士表示，是中央派特警来掘的，没开枪算你命大。这个不是开玩笑，1998年在湖北监利非泄洪区掘开江堤的时候，武警是开枪打死人的，地方官员必须服从中央的。他说这样主要是保洪安。一个在外地的涿州人说，太多难以言语的内幕。他说自己涿州电视台做记者的同学经过了这一次泄洪，他说他都做不下去了。因为严重的疫情之下，领导仲叫报零失踪零死亡。而这一次他同学参加救援时候，一开门看见里面都是尸体飘在水上。但是官方仲在灾情上造假，让他良心难安。涿州市委书记亦都就是网传的蔡奇的侄蔡伟话，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来表态，但是他在7月底开内部会议的时候就明确地说保北京放弃涿州。事实亦都是这样，当局就是这样炸开泄洪，才加剧了涿州的惨剧。而这些正在北戴河休假顺便商讨党国秘密的领导人在做什么呢？有人说习近平亦都明白泄洪要死很多人，自知理亏不敢露面。还有人说习近平整肃军队军心不稳，所以根本顾不到洪水泛滥。还有人说习近平怕到洪灾前线，因为怕遭到暗杀。还有些报道显示华北、东北、 洪水肆虐的时候，中共军部近日连续发文，其中在6号有文章大谈加强练兵备战，这次再释放了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吴寻上信号在8月7号，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的下旬访问南非金砖五国峰会。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三年疫情将每个人成为了人抗，中共盗取器官，弟弟变成了人抗，今日泄洪，屋企冇咗，仲蓄意害命，中国人到底忍到咩时候？但系唔可以否认嘅系，如果中共当局唔俾出解释同合理嘅补偿，平息民众嘅怒火，撼动中共政权嘅火山就会更快咁爆发。喺8月5号，一场讨论俄乌战，不过冇包括俄罗斯嘅国际会议，喺沙特阿拉伯举行。美、欧、乌、印、中等42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度为公平地解决乌克兰战争达成国际共识方面取得了进展。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再次提出北京的12点和平计划，但惨遭欧盟官员反驳。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沙特的吉达市举行的这场国际会谈结束之后，各国表示将会按国际法的核心原则，以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有利于乌克兰的条件结束战争。而中共的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在会议期间再次提出的北京十二条亲俄的所谓和平计划，但遭到指责中共由于为普京能够继续战争提供了经济援助，还指责美国和北约应该为俄乌战争承担责任，因此遭到炮轰。北京在今年的2月首次提出这12点计划，只是呼吁俄乌双方停火进行和谈，但是不要求俄罗斯撤军，反而要求西方国家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白宫和欧洲外交官们当时明确地表示，北京的和平计划将会令到俄军留在乌克兰主权领土内，这样将有效地认可俄罗斯的非法征服，亦都将俾普京更多嘅喘息机会，休息之后重整军队，喺适当嘅时候再次发动进攻。因此，美欧要求俄罗斯撤军，以实现持久和平。一位美国官员表示，呢一次东道主沙特嘅外交接触功不可没。而去年，美国曾经指责沙特同俄罗斯一起维持高油价，支撑咗莫斯科嘅财政。美欧官员强调，吉达会谈不是结束冲突的谈判，亦都不会寻求制定具体的解决条款。但是这次会议已经拉近了各国在6月哥本哈根会议时候的分歧，将会成立工作组来制定泽连斯基提出的10点和平方案中的关键主题的细节。此外，这次会议达成了共识，这个不是一场欧洲战争，它对全球食品、能源和经济稳定产生了影响，需要所有的人参与才能够最终达成和解。而工作组将会全面调查和全球粮食安全、核安全、人道主义援助、释放战俘等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根据 CNN 的报道，俄罗斯入侵已经第17个月，乌克兰上个月袭击克里米亚大桥，6月又发射英国援助的暴风之影巡弋导弹攻击连接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克尔松地区的琼加尔大桥以及另一条大桥，这两座桥亦都被乌军视为是俄罗斯的两条重要交通路线。关注俄乌战况的推友 Alex Chan 分析说，目前黑海舰队只是剩下18艘主力舰艇，消灭不是很困难，乌克兰要顺利收复克里米亚，就必须要干净彻底地消灭黑海舰队残余的舰艇。川普在8月6号表示，他将要求撤换2020年大选案的主审法官。他说，在各位被指派审理这宗荒谬的言论自由公正选举案的法官面前，我不可能得到公正审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连坐堪法官自己亦都知道。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案中，川普被指控犯有4项重罪，但是川普坚称自己无罪，亦都表示不认罪。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说，会马上以非常有力的理由来要求撤换这名法官。 同时要求将审理地点移到去华盛顿特区以外。美国地区法官楚坎是奥巴马总统任命的，之前他对几宗涉及1月6号国会事件的案件做出了严厉的判决而知名。在川普发布推文之后，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向楚坎申请保护性命令，要求限制川普和他的团队对公众公开谈论这件案件，或者是分享证据材料，而楚坎同意了这个要求，并且要求川普的法律团队在今日下午5点之前对检察官提出的保护令请求做出回应。川普的律师劳洛在霍士周日新闻说，敦促对川普的1月6号国会大厦案件的审理进行电视转播。他说，美国人应该看到审判的程序，应该让美国民众看到并自己做决定。《华尔街日报》刊登的知名政治评论员金伯利·斯特拉塞尔的文章说，套用史密斯指控川普的新逻辑，需要兴建很多监狱才能够装到那些讲大话的政客，因为史密斯的逻辑是他承认政客可以对公众讲大话，但是有人建议或者是提醒政客话他们言论是不真实，而政客仍然用这些言论来实施破坏政府职能的行为，这样该政客就可能犯有串谋欺骗国家的刑事罪。民主党政客的言论亦都经常遭到共和党议员的提醒，说他们的言论不真实，比如边境危机等，这样民主党议员是不是都要按照串谋欺骗国家来起诉呢？前司法部长巴尔在上个星期三对 CNN 说，不应该起诉川普是有原因的，因为史密斯就是在制造将合法政治活动沦为刑事犯罪。白宫更改了申请记者证的规则，从8月10号开始将会有至少442名记者没办法就好像过去一样可以持证进入白宫报道，但是白宫仍然允许没有记者证的媒体工作人员可以为工作申请当日有效的临时记者证。政客网站报道说，新规则实施之前一共有1417名记者拥有白宫记者证，新规则实施之后只有975人持有记者证。不过白宫为了给记者更多的筹备资料，递交申请的时间宣布在7月31号过期的记者证将会自动延期到8月10号，或者在未来几日仍然有人递交白宫记者证申请。白宫表示975份签发的记者证部分申请人是首次申请者，在目前所有递交申请被受理的记者中只有一个人遭拒，暂时没有消息确认这名被拒绝颁发记者证的记者的身份，但是较早前曾经有今日非洲新闻的记者西蒙·阿特巴公开地指责白宫新规则是针对他而制定的。阿特巴曾经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多次地和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发生言语冲突，所以白宫颁发记者新规则之后，他在推特上议论说，发生的事情太疯狂了，怎样就因为一个从非洲来的人就修改规则？白宫发言人并没有对这个作出回应，但是表示在修改新规则前发现有大约 40% 的有白宫记者证的人在过去90日内没有进入过白宫。白宫在5月上旬向有白宫记者证的人群发了电子邮件，表示必须要符合条件才能够申请新年度的记者证。这些条件包括申请记者必须是主要从事媒体企业的全职员工，必须在华盛顿特区地区有一个固定的住址，能够证明自己在过去6个月内因为报道需要进入白宫至少一次，或者提供证明自己在过去3个月都在为所就职的媒体报道白宫新闻的记者等等。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